一个困难，就是他这辈子已经听了很多牧师讲道，也上过很多主日学，也读过很多次圣经，道理他都非常明白，但是他一直觉得心里还是有一点不安，因为他知道他的头越来越大，似乎得了大头症，就是这个姿势一直让他的脑筋的库存越来越多，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去消化这个库存这么多的问题。那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进出的定律，就是需要量跟质兼顾。这位姐妹就是碰到这个问题，她进了很多，大家都知道她的问题出在哪里，是因为出的不够多，所以库存越来越多。这些东西并不是都不好，乃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听了那么多，但是他一直觉得没有行出来，造成他的很大的一个困扰。我很感谢他跟我分享这个问题。那么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常常碰到这些进出的问题。自从有了 digital camera 以后，我就发觉很多好朋友他就拼命照相，因为不要洗相片的钱，照不好可以重照。大家都心里想说，我照很多，我回去再去剪接。但是事实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非常专业的摄影师，他每次跟我照相，我都不会忘记跟他提醒，哎，你记得要寄给我。他每次都说好。然后最后一次我碰到他，我说你的库存有多少？他说大概几万张吧。我说你找得到上次你要给我的照片吗？他说很难找得到，所以到目前我一张还没收到。什么问题？进出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当兵的时候，我在马祖当兵，马祖当兵有一个策略就是防御战，然后我们接到的指示是说，万一有敌人打来的时候，我们要 hold 住六个月，要死守六个月。所以呢，你的战备物资全部用六个月做标准。那么很多东西就开始要储存，你知道东西储存六个月是很大的量，然后它的值呢会跟着改变。举个例子，就是吃的东西，你那个六个月要吃什么？吃馒头，馒头什么做的？面粉。然后你知道，你把六个月的面粉全部放在一个又不能让炮弹打到的地方，又不能让敌人能够抢去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会很隐蔽。那么马祖那个地方呢，非常潮湿。我记得春天的时候，我几乎没办法盖被子，因为被子都是湿湿的、潮潮的。所以我在想，连我这个人晚上睡觉都要穿夹克，才有办法盖被子。那我那些面粉呢，在那边待六个月，都受潮了。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规定说，你每次厨房去拿面粉，要从最旧的里面去吃起。那很多人都是北方人，你知道那个面粉受潮，有没有办法做馒头？没办法发了，你吃的馒头就跟那个泥巴一样，所以很多伙夫会因为这样被骂，所以他知道怎么办，拿那个没有受潮的先拿来吃，他就不会挨骂。但是你知道受潮面粉越来越怎么样？越不能用了。好了，六个月的面粉剩下多少？没有人去管这个问题，一直要到什么装备检查的时候，哇，你就知道说，那个国防部派的，他就会到你的储存面粉的最里面去拿，所以都会穿帮。因此呢，大家都想说以不变应万变，然后就开始有很多方法，譬如说我这个单位要检查，我就跟隔壁说，哎， 你新的面粉来搬到我这边，我旧的面粉搬过去，然后下次你检查，我们就把新的面粉进。也都是进出的问题，量很多，但是没有好好管理，它会出问题的。以前我一个同学，他跟我讲说，他上班赚了很多钱以后，有一天他想说，看那个夜市在摆路边摊很好玩，所以他也去摆，我也去买一些东西来摆路边摊。结果摆了一个礼拜，他说：“哇，生意真好，很赚钱。”但是摆了一个月以后，再看到他，问他赚钱吗？他说：“开始觉得很赚钱，但是后来一清算，我的那个存货一堆，已经没办法退了。算一算，我没赚钱。”也是一样，什么大到这种战备物资，小到路边摊，都是有受到这个进出定律的管辖。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管家，你非要知道这个进出的原则。进是什么？其实进跟出是你角色扮演的一个艺术。像我们吃东西，你不出去，就是不运动，你会出问题，对不对？我们现在资讯一大堆，我们的电脑甚至都要用 iCloud 才有解决那个资讯储存的问题。但是那些资料你不拿出来用，有没有意义呢？就像钱全部摆在银行户头，你不拿出来投资，它会通货膨胀，每年每年都在减低它的价值。同样的情形，我们也很多去建立人际关系跟上帝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你不好好运用的时候，你的目的你的目标不明确，你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消费者还是供应者。这个问题角色的扮演就是指我们领受很多很多东西，不论是吃的、资讯、钱财关系，甚至我们灵修，我们取得跟上帝给我们很多亮光，如果我只是存着不用，我不去跟人家分享，我不应用在我的生活，就会像那个老姐妹一样，她纯粹是一个什么消费者。在这个中间的平衡，我们看看我们到底在这个角色扮演是什么。传道书五章十九节，他这么记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右边我对照英文，就比较容易看出来这段经文在这个角色扮演上，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说 God gives our wealth and possessions，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有的东西，包括财富，不是只有生活上所需要的，神都给你。然后呢，他还给你一个能力 ability， 这个能力可以什么？可以享受，可以接受你的份，然后你在劳碌中喜乐。劳碌事实上是你扮演一个供应者的角色。你什么地方会劳碌？你要上班赚钱，你在家里要养活家里的人，包括你自己。但是他这里讲的有一种能力，这个能力不是只有让你来消费，他也给你能力去做一个供应者。你必须要赚钱来养家，维持这个生活，这个是 OK 的。所以你去赚很多钱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事。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劳碌中喜乐，并不是说我吃用的时候喜乐，他是说你在劳碌中喜乐。在这里背后的意思就让我们看见神给你很多资源，很多资财丰富到一个程度，你要知道怎么去运用，这样子的运用才会是扮演一个消费者又是一个供应者，在这两者中间的平衡，你才会得到喜乐。这样子的心意，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学会上帝的心意，要我们不仅是做一个消费者 receive， 也要做一个供应者，要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个需要神的智慧。事实上生活上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运用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资财的丰盛，你可以在劳碌中，不仅是在消费中，你可以得到喜乐。哥林多前书事实上是讲神的智慧的一本书。那么 保罗给我们很多哥林多教会的例子，他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生活需要神的智慧，才能活出上帝要我们扮演的角色。今天用三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回应主的呼召，然后为主施赖；第二段是感谢主所赐的一切，他充足完备；第三就是要盼望主再来，一同得分。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这么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里一到三节，在保罗的书信一般都是问安，但是他这里也有隐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圣经有讲到门徒，讲到基督徒，有讲到圣徒，有讲到使徒，甚至讲到信徒，所有这些名称本质上都是透过神的呼召，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然后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一个过程，让你知道我们都是与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的。这个圣徒的圣不是只有不是光指一个圣洁的意思，乃是在这里讲的是说分别，也就是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的一群，在构成一个信心团体，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基本上已经有一个身份，就是圣徒。这个圣徒不是只有像保罗或者是所提尼讲的，也不是只有说在教会的会友而已，乃是什么，还包括所有在各处求告主名的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普世的观念，也让我们看见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人才是神眼中的圣徒，只要你是回应上帝的呼召，不论你在哪里都是。有很多国家并不像我们活的这个国家一样能够那么有自由来信耶稣，来参加教会主日来崇拜，有的国家是没有这个自由的，那他们怎么办？很多是在秘密的地方集会的，像中国来讲，以前的家庭教会他就是没办法跟三支教会来再公开来聚会，因为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所以这些人算不算圣徒呢？算了。所以很多人说我礼拜天没有来教会，牧师啊对不起，我说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啊，你只要在家里一样，所有在各处求告主名的人都是在神的眼中都是圣徒。重点在于说这个身份给我们以后，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仍然是我们的主。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就是圣徒。请你跟隔壁说，你我都是圣徒。好，你们大家说话要算话。既然是神呼召我们回应的，既然是称呼主是我们的主，意思是说我们要依靠他。所以不管是地方教会，你是圣徒你是使徒也好，各处求告主名人都是这样子。那你所谓说耶稣是主，我们如何依赖他呢？基本上一个原则，就像刚才的进出原则一样，你的生活的价值跟意义，你是不是平安，你是不是有在劳碌中喜乐，完全是看你对这个生命的态度，完全是看你生命的态度是什么。我所谓耶稣是我的救主，我知道他救赎我，让我从黑暗移到光明，我重新有一个因信称为义人的地位，那么我的生活就要开始回应这样子的一个呼召。那你对生命的态度常常是被忽略的一点， 在保罗这里跟我们提醒，耶稣是我们的主，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坐在我心里宝座的那一位，已经不是我，我必须要随时让给他。基督徒生活比较困难的是这样子的动作，这样子的态度，你每次都要做决定。我们很多事情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养成一个习惯，说我先来问一下坐在宝座上的主人，你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是一种态度，你一旦有态度，你才会养成这个习惯。好，那么我们不论做什么事，要学会刚才所说的，你要做供应者，也要做消费者。比如说教会有服事，这个才叫做服事吗？才叫做供应者吗？不见得。刚才我们看到一个，无论在各处，你就是说以你的角色，以你的身份在哪里，你就在那里服事神，你在那里就求告主的名，你那在那里就是凡事问一下主耶稣，我这样做好吗？你的意思是什么？通常我们是因为不问，所以你不知道。那我的经验是，你只要记得问，通常你都会知道。所以你知道的话，你就会在很多生活上你可以活出平安。这个平安有一个完全的意思，有一个完整的意思。我们一直觉得我不完整，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这个环境不完整，甚至我们会觉得教会不完全，不完整也就是没有平安的意思。那么这个shalom呢，只有主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弥补我们的不完整，他可以转化我们的不完整成为完整，也成为完全。但是其中一个要件就是你要尊他为主。所以神不会勉强你做任何事情，但是神很希望你依靠他，照他的意思。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态度。你在公司上班，你常常会碰到加班，每天的工作时数都超过10个钟头，你会不会累？会，你会累。然后好不容易有一个 long weekend， 还要什么带一家大小出去玩，累不累？很多人就看你说你怎么带家人出去玩，你怎么用什么态度去加班，这个会决定你这个加班的结果会不会很累，或者是说你这么累还要带家人出去玩更累。这很多情形就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所以基本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角色的扮演。你在上班的时候你是在劳碌，然后你回家呢还要劳碌，这种生活的负担是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的。即使时间再长，加班再多， long weekend 再忙，我都能够在我的生活品质上，我心里仍然有平安，仍然在劳碌中有喜乐。第二段的经文是记载4到7节，这个也是一个保罗在这个前面这9节里面的一个重点，他讲的内容。他说我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理由很多，但是呢他感谢的最主要一点就是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第4节后半段到5到6都是在讲为什么，讲这个内容，恩赐上不及人的，没有不及人的。简单讲，军备充足。我们作为属灵军队的一员，我们要打仗，不能只靠我一个人。你去打仗，你必须要很多装备，你要有枪，你要有子弹，你要有防毒面具，你要有刺刀，你还要有消毒包，还有急救包，甚至你的钢盔，前面还要再带夜视镜，很多种情形，很多种东西，甚至你还带个圆锹，就像你在做 gardener 一样，你有很多装备，你是需要才有办法上战场的。那么在这里，保罗说，他为了这样子的事情感谢神，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在恩赐上得到神完完全全的充足装备。所以在这里他也提到3个原因。第一个，这些军备充足的基础 并不是说人的因素，而是从神来的。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原则，我们很多事情在做的时候常常说我不会做，我不够好，神说没有啊，只要我叫你做，我一定会供应你。这个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恩典，他出于他自己的慈爱，他说我既然叫你做，你不够的，我当然要供应你。我们都知道 Home Depot 前面有很多这些在那边等着工作的那些墨西哥人，你带他回去做你的叫他做的事情，把你这个压的整理好，或是埋个水管，请问在当天里面他只要上你的车，对不对？剩下是谁的事？他也不需要带工具，他就一个人来上你的车到你家，工具谁供应？他口渴了谁给他水？他中餐谁帮他去麦当劳买？都是你，对不对？神就是这样子啊，神既然呼召我们成为圣徒，神既然让我们成为军队的一员，他就会供应你所需要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既然做了圣徒，你需要的东西神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保罗说哥林多教会，举个例子，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兼备。那保罗说我自己也是，我在为基督做见证，你们会在因为这样子我得到坚固。所以你会看到神的恩赐不是只有光光在我身上的专长，还包括彼此的互动。你为主做见证，你是同时神借着你的见证也供应给别人心理坚固，就是心理的力量。这些东西你会想到说，哇，神的供应实在是非常充足。我们要感谢神这样子的恩典，很多东西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扮演的角色很多，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受到很好的装备。譬如说你要当律师，你要当医师，你要当牧师，你要当老师，你都要什么？都要去学习，都要去上课，然后给你执照，都要装备你。但是人常常有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常常忘了，就是你当父母没有叫你什么父师母师，但是你发觉当父母没有人教你，你当父母你结婚以后开始生小孩，有人特别教过你说如果当爸爸如果当妈妈的有没有如果当丈夫妻子的有没有？现在开始有婚姻辅导，但是你会想说，哇，当父母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吗？这是神托管给我的产业，我要好好做一个教导小孩子的父母，因为以后我要交账。这样子的事情，一个生命的教导竟然没有所谓的装备，但是在基督里有，神透过很多圣经的教导，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这是角色的扮演，又是跑出来了。但是在我们的军备清单，凡事富足，它的意思就是 enrich， 它不是只有给你东西，它还给你什么能力？它不但是给你鱼吃，它还给你什么钓竿？然后它还给你如何使用钓竿去钓鱼的能力。神给我们的恩赐的军备充足到这个地步，因此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完全，也就是恩惠平安的平安。这个小弄的意思不是只有没事而已，乃是要完全。这个目的是为了要做见证。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的目标，给我们的过程，给我们看见神供应的充足，乃是要让我们什么心里很踏实。在这里说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显现。再回到前面的部分， 这里讲到清单，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口才知识这些东西给我们，我们需要就像说神也给我们能力去享受，去做一个消费者，也给我们能力去成为供应者。在这个中间有一个能力的问题，神给你能力是做什么？譬如说当兵的时候给你枪，给你一把枪，给你子弹，有没有供应你？有。但是 他还要我们去做一个学习，如何去使用这把枪。这个涉及 在是一个技术，这也是一个应用，你必须要去学习才有办法。神供应我们，但是神还要有一个空间留给我们，让我们去学习。你拿了枪，拿了子弹，有多少人会使用？不同的枪有不同的使用法，那么你要射击很准确。以前在射击的时候，100码每一发我都打得中，你把距离拉远，我就要瞄了很久才有办法每一发都中。那神给我一个恩赐啊，通常这个戴眼镜的在射击都不是很高手，但是神给我一个恩赐，我在部队里面射击是常常 排名前面三名的。所以呢，我知道这个是神给我的恩赐，但是我还是要去练习，我还知道怎么使用枪，我才有办法，因为每把枪都不一样。所以下了部队给你的枪，你重新要去校正，你重新要去知道说这支枪哪里不太你要修正，让你的射击才会准。所以神给我们的能力，神给我们的枪子弹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去操练，我们要去学习。所以从你要做主的见证，你必须要有自己的经历。所以到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他讲的讲什么呢？他说：好，既然我们有这些装备，我们要什么？他这里插了一个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然后又讲到主耶稣的日子，然后说主耶稣来以后，我们要与他一同得分。在这里，耶稣基督一直出现，乃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得到这些装备，得到这些恩赐，我们要做主见证，还是这个过程需要跟主的联合？简单讲，要与主一起同行。在这里用了一个等候，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一段经文里面，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盼望他来一起得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来比较一个一到九节，你看到的都是理想的状况，也都是保罗的期待。保罗通常要责备一个人的时候，他通常会跟他说好话，他会跟他说好。一到九节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期待呢是非常理想、非常好，你们看不到保罗任何责备的情形。但是如果你去看罗马书一章18节到32节，也就是说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在哥林多，所以他从窗户外面看去，看到哥林多的情况，看到哥林多的教会的情形。请问他看到什么？这是我摘录下来讲了23项哥林多教会不好的地方、不完美的地方。第一个，阻挡真理，故意不认识神，敬拜其他的神，不敬拜自己的造物的主，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很多人把这个当成是同性恋的问题，好像就是男人也是如此。然后下面，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背后说人话的、怨恨神的、无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不但自己做，也要喜欢别人去做。如果我的数学没错，是23项。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前面一到九节 写得很好，后面就开始责备他们的问题。比较现况跟期待，这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察觉到的，为什么会不一样？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虽然理想现实的差距，虽然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空间，在不完美中服侍支撑的力量，乃是将来一同得分的盼望。会不会写得太文言文了？简单讲，我们要承认现实跟期待有差距，这是我们努力的空间。那么我们领受圣徒的身份，我们有神给我们充足的军备，但是我们面对的现实跟期待是有差距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为主做见证，我们如何反映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的，在生活中你仍然可以劳碌中喜乐，完全是取决于你的盼望。我们当兵的盼望就是退伍，做圣徒的盼望是什么？将来一同跟主团契，跟主在一起。你有约会的经验，对不对？虽然有些人还没有约会的经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约会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约会的过程当中，你心里就是想一件事，是什么？就跟他在一起嘛。有人讲电话可以讲八个钟头，不睡觉，然后上班就恍恍惚惚，没事就露出微笑，他在享受啊，他在劳碌中喜乐啊。OK， 那么这个跟主在一起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的，因为这是可以一起约会，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现实当中，虽然不完美，虽然我要加班，虽然我要劳碌，要工作12个小时种种，我有很多生活的压力，但是我只要想到哇，跟男女朋友、跟有女朋友约会的过程，我就会开始笑，所以那些痛苦就不那么严重了。一样的情形，在这里保罗鼓励我们，虽然现实有不完美、有差距，但是可以的，可以在劳碌中喜乐。好，我们来比较一下上帝要做的跟我们要做的，不但是军备充足，超乎所想，这里面除了量，你要的东西神都准备给你。我在 LA 碰到一个在教会的弟兄，他说他是在美国的后勤单位做事，他有一次说被派一个任务，就是为伊拉克战争的士兵提供一个后勤的资源。那个 project 的目标就只有一个要求，他接到的命令是说，你要准备所有的东西，要让所有刚刚从战场回到基地的这些弟兄姐妹马上可以回到好像他回到美国的家一样。他说怎么有这样奇怪的命令，所以再问清楚，他意思是说这些在战场上第一线，你知道在伊拉克上又热 又干，然后又危险，心里又恐惧，然后好不容易劳累了半天回来，他希望说他可以进到一个帐篷，就像回到家里。所以你工作回去以白人的生活条件标准，回到家里是什么？冷气打开，有冷气，有冰箱，有啤酒，然后电视打开有 football， 然后他想吃什么披萨，他想要吃所有的东西，他说你都要在那里面准备好给他。从美国到伊拉克，那个基地常常是跑来跑去的，你想想看这任务有多难。他说他后来升官了，因为他都做到了，军备充足，超乎所想。你没有想过说美国军人去打仗竟然有这样子好的预备吗？上帝给我们的比这个还好，超乎所想的。他不是只有给你你想到的，你没想到他都给你。那么我们很多 在回应上，像刚才讲的，很多在军备上面有很多，像面粉要这样子做。那么我们的生活如果去反应，照神的方法来做，神给我们的能力是要照神的方法去做，神给我们能力，我们可以照我们的方法去做，这个常常是一个问题的所在，并不是军备不充足，乃是你在使用能力上，你没有将耶稣作为你的主，就是照你的方法去做。所以讲到那些面粉的问题，基本上它的背后是说你在作假，照神的方法是不作假。那你说实际上要怎么做？我库存里面已经有一些开始受潮的面粉，其实那个时候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混在一起，新的旧的是混在一起，不会那么好吃，但是你可以消化快要受潮的面粉。这样子的话，你对于整个受潮的面粉，你开始有一个新的solution。以人的标准，人的做法啊，先不管它，反正我三个月以后退伍，那个受潮的面粉跟我无关，是下面的人要接手的人的问题。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圣徒所需要的，照神的标准，那个还是你的问题，因为你产生一个作假的事，你产生一个瑕疵不完美的地方，就是对不起，那个字忽然忘掉了啊，就是你没有照主的意思去做，你没有忠心，对，你没有忠心，你在你这个范围内，你应该就你的忠心的部分去满足上帝的要求，并不难，只是你没有去想到。如果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碰到那种情形，你可以求告神，神会给你最好的方法，这个也是军备的一部分，你的思想，你的运用能力的方法都是一个军备的要求。事实上神给你，只是你没有去问神的时候，你可能没想到那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好，我们看看上帝给我们的是哪些。回到刚才的经文， OK， 等候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好，坚固是谁的事？他使我们坚固，而且让我们超越时间，可以让我们坚固到底，而不是只有一次坚固，不是一次才给我们力量，他每一次都给你。然后神还做什么事？信实的，我们除了被他招以外，他让我们无可责备。无可责备就是没有瑕疵，也就是平安的意思，也就是完整的意思。神显现给我们，坚固使我们完全，还让我们一同得分，这个都是神所做的。我们只要做什么？等候。等候意思是什么？你好像什么都不用做，对不对？用这个去对比，你看看神给我们的军备是充分到这个地步，所有都他做，你只要像那个士兵打完仗回到帐篷，哇，回到神的家一样，什么都有。你刚刚做了一个供应者，回来你就可以享受消费者。你看神的恩典多奇妙，我们只要等候，但是这个等候不是说你都不要做事。好，约翰告诉我们，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也是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要知道这个事，你一定要知道说，我将来可以跟主一同得分，一同团契，然后我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可以坦然无惧，我也不会因为神出现了以后，我觉得惭愧，因为很多东西我好像没有做得很好。这个中间老约翰告诉我们，就是要圣洁，这个圣洁也跟分别为圣有关。我们洁净分别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用世界的想法，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想法，乃是要用上帝的方法。上帝已经给我们能力， 你没有理由，你没有借口说啊，这个投手打的球，投手投的球太厉害，所以我打不出去。你没有任何理由，神你要的东西都给你，包括能力，包括依靠他，神全部帮你准备好了。你唯一就是你自己要做对的选择，不能再像过去的一样，不能再用过去人的方法去处理事情。这是一种圣洁，就是要依靠主。军备充足，没有任何理由，所以你应该怎么样？起而行之。你在伊拉克的帐篷里面享受一切以后，命令一到，你又要开始什么？上战场。你不能说啊，这里太好，我不愿意去。有时候我们要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军备充足，当起而行之。这个世代怎么样？非常邪恶。但是有太多好玩的，你又不是很舍得。特别是我们活在这个矽谷 ，high tech, innovation, leading edge, 一大堆东西，变化之快，我们有很多知识，我们都要去吸收。3年没有上班，你大概就很难回去原来的工作，知识进步太快了。但是即使你都赶得上。你如何去运用这些知识，也就是保罗给哥林多写的这封书信，我们需要神的智慧。神给我们这么多充足，我们仍然需要从主来的智慧来运用这些知识。我们要使用我们的能力，虽然不完美，学习当中一定没办法每战必胜。我们不可能像东方不败，也不需要去学东方不败，因为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他已经胜过一切，你所碰到的困难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彼此劝勉，我们要持守我们的呼召，知道平安喜乐是上帝的心意。侠弄是完全，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可以变得完全，因为有主让我们依靠。我们虽然劳碌辛苦，但是我们在劳碌中可以有喜乐。第二，我们的心不是只有看我们自己，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这些一切没有不及人的恩赐，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当怎么做，你要记得，你不要离开上帝，你不要离开主，要不然这些恩赐你用起来会变得不完全，不够喜乐。你说我需要力量，神说我给你力量，你只要与我同行，随时做好准备等候。我们扮演的角色可能不一样，你可能说我不一定要在教会有能够有服事，但是在这里跟大家强调一点，不论你在哪里，那里都是你的服事。很多 baby 出生以后，很多妈妈好像只能做一件事，你所有的 schedule 都必须要 follow baby 的 schedule， 你从此不会有自己的 schedule。 这个叫不叫服侍？是啊，小孩子是谁给你的？诗篇127篇说小孩子是上帝托管给我们的产业，你要去什么？好好照顾他，那是你的本分。神呼召你这段人生阶段就是要做这件事，所以一切都以他为主，因为他太需要你。好， baby 需要的妈妈要给，神有没有先给你妈妈？你可以问所有的妈妈，她最需要什么？有人说是睡眠，是吧？但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爱心，母爱是做丈夫的在那段时间是没办法体会的，以后你就知道。那么这个东西是神给你的，所以不见得说我在这个人生阶段，每一个人生阶段我都要来服侍主。 在教会里面服侍主。我讲的意思是这个，你在哪里，你在工作也是，每一个地方的服侍，上帝要求是什么？忠心良善嘛，是不是？他没有说 你在带 baby 的时候，你没有来祷告会，你没有来参加主日学，甚至你没有来崇拜，因为什么什么小孩子的需要，神会不会这样 去责备你？他是看你的心，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颗忠心，有没有爱心，你是不是行出来都是良善，对人有帮助的。所以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事实上神要求我们的，给你一千两，只要求你拿一千两，但是这些过程不是 performance review， 乃是在这个过程中神看你的是忠心良善。马太福音24章也讲到主要来的，将来要来的征兆，这个在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看到 global warming， 你看看美国最近的天气，海啸、地震、饥荒都是越来越厉害的。我们已经看到马太福音24章讲的这些征兆已经比10年前要更明显浮现在我们的周围。主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只有越来越近，而且比以前更近，因为这些征兆都已经发生了。所以马太福音在24章后面他问了一个问题，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是不是为主人所派的？我们是不是要来管理神赐给我们的处境，不论是工作、家庭，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按时分粮？在这里我们都知道，刚才大家都已经讲了，我们都是圣徒，是主人所派的。好，在第二个，我们都是管家，请你跟隔壁说，上帝要我们做管家。真的要说话算话哦。管家，管家要什么？忠心。第二个要有见识，见识就是聪明，也就是灵巧像蛇。神给你能力，你碰到的环境是千变万化，所以你要有那个聪明去应付你碰到的环境，不是说只有拿枪拿子弹就好了，我会射击就好。你要知道你要打谁啊。美国在冷战的时候跟苏联在冷战的期间，他们双方都做了很多武器，很多飞弹，要瞄准对方，万一开战的时候要打。但是后来冷战的情形那个条件慢慢没有了，对立情况没那么多了，那这些子弹怎么办？这些飞弹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就想说这些库存要消化，所以全世界为了消化库存的武器而发动战争的事情不是没有，很多。有人统计过全人类的历史，那么多年，几千年，其中没有战争的只有214年，很可怕的事。好，我们要有见识，我们要聪明，就像那10个童女，25章继续告诉你，举很多例子，这个是讲仆人，在讲童女，我们要聪明，像那个耶稣再来，我们要准备。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特别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忽然间跑出一个这个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可以坚固到底，可以一同得分，这样子的信息，乃是要让我们现在也一样，因为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保罗那个时期，耶稣再来的日子。所以25章，主人说：“好，你这个又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前面是在问谁，我们大家都回答，不是你就是我，对不对？好，耶稣说，你可以照着神的心意，做一个消费者，也要做一个供应者，你知道怎么去平衡这个样子的事。 In and out， 进出的原则你抓住了， 重点在哪里？不要忘记，神要求的是良善又忠心。什么是忠心？我很羡慕华语部的祷告会，忠心要操练。祷告会是最好的操练，因为参加祷告会只有什么供应，好像没有什么消费。你来参加祷告会就是供应，这就是操练忠心。我很盼望台语部的祷告会能像华语部这样子，这是神的恩赐，神的恩典。不要把那个祷告会看成是负担。我讲了恩赐，但是好像很多弟兄姐妹不太有见识，那也是我的祷告思想。我希望他们比较有见识，能够聪明，能够看见神的心意。神本来要我们在伊甸园管理治理，将来神还是要我们做管理，因为在劳碌中可以什么喜乐，而且这个喜乐不是你有当仆人的喜乐，乃是什么一同得分，一同跟主耶稣享受主人的快乐。我们最怕爱心冷淡，我们最怕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忠心。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担心，神供应你所有的一切，你任何时候你会发觉，其实军备充足里面最好的军备是哪一项？就是主耶稣自己嘛。你有了主耶稣，我们刚才唱的那条诗歌，有你，你就是什么？我的一切。你有了主耶稣，你不需要，你不需要你身上带所有的装备，因为所有的装备都在耶稣那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除了抓住忠心良善的原则，要跟主什么同行。所以主去哪里，你就要跟着去哪里。主要你去哪里，他一定会跟你去哪里。你要记得这个事，我们忠心操练，不要忘记也要与主同行。我们一起祷告。主，你是我们的一切，当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圣徒，要完成你的大使命，同时你也颁下大诫命，让我们爱主，也能够爱邻居，爱人如己。主啊，这样子的诫命你交代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恩赐，不论那是2000两、5000两、1000两，你要求的不是 performance， 乃是在过程当中还让我们能够有忠心，能够做出良善的来讨你的喜悦，让别人也蒙上帝你的祝福。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抬起眼睛看见主你所赏赐的恩赐，乃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在这个越来越接近主你再来的日子的时候，主啊，或许我们有惊恐，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惊恐当中，因为主你有平安，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惊恐。虽然在灾难当中我们或许没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心想的乃是有主你的同在，我们也要成为你使用的器皿。主啊，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不论多邪恶，在患难中，在灾难的降临逼迫当中，我们只求一项，主啊，让我与你同行，因为我们愿意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生病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医治，当我们悲伤的时候，你成为我们唯一的安慰。主啊，我不愿意离开你，因为我们舍不得离开你，我们也知道离开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主啊，谢谢你，求你将你的心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求你将你的恩赐继续不断的供应， 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学习，能够操练，成为一个主你所用的器皿，不但是在成为一个供应者，乃是在劳碌中可以得着喜乐，一同在主你再来的日子一同与主得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陈牧师带我们的讯息。我们在报告事项之前，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先从这边